们今天又来到了圣殿当中，就是来到了这圣化的时间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十诫中的第四诫。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到第11节，我们发现十诫其他的话都是一个很简略的一句带过或者稍作解释，只有第四诫篇幅很长，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20章第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并为圣日。
我们在创世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万物之后，什么时候圣洁的圣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呢？是圣灵吗？是圣地吗？是圣殿吗？还是圣经、圣徒？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章1节到3节。创世纪2章1到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圣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的，对吧？当的创造之功结束之后，神就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出来，定为了圣日，并且还提到说要赐福给这日，对吧？而且在这日要安息你一切的功，所以这个含义是很深的。那么这一日是第几日啊？第七日。第七日是星期几啊？问住了，是吧？第七日是星期六啊。哎，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主日敬拜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的主题经文的第三段，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比较靠后的位置。为什么从第七日变成了第一日呢？我们来看看新约希伯来书4章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四节，读到第10节，好吧？论到
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好，就读到这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一个概念是从耶稣这里才得到了澄清和成全。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亚当的生日是星期几呢？亚当是第几天被造的呀？
第六
么小学算数了哈、啊。亚当是第六日被造的，对吗？星期五。他可是他不是在第六天的一大早就被造的，对吗？他是在这个创造的，好像感觉是第六天的末尾，对吧？创造了这个亚当。那么亚当生命中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是什么？就是安息日，对吧？你想想这个意思，明白吗？他生命中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就是安息日，星期六。而他的生日过后就是圣日，这件事情是很美的啊。而耶稣呢，他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对不对？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就是主日，就是主日。安息日过后就是主日，周六是安息日，周日就是主日。所以周五、周六、周日在耶稣这里分别是受难、安息和复活。他将这一件事情才完全的解释清楚了。从起初就每七天一次分别一日出来的这一个圣日，直到耶稣才被解释清楚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从天地的被造到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圣日是第七日星期六，称为安息日。而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直到世界的末了，圣日是第一日礼拜日，称为主日啊。所以真正的安息日是指向主日的，而真正的主日又是在成全安息日的。所以我们在不会引起混淆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会不加区别的使用主日、安息日、圣日，这些我们指的都是今天这一天，好吧？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安息日的真谛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今天这一天。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做安息的真谛，安息的真谛。我们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这个你应该明白，所以上帝是全部空间的主，对吧？然而上帝又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所以上帝也是全部时间的主。时间和空间全都是上帝的，然而上帝却要求一种分别为圣的敬拜。分别为圣的空间就是什么？圣殿，对吗？全地都是他的，可是他专门分别出一块这个地方来作为特别敬拜他的地方，对吗？那叫做分别为圣的空间，就叫做圣殿。而分别为圣的时间呢，就是安息日，就是主日。所以我们说安息日就是时间中的圣殿，圣殿也可以叫做空间中的安息，对吗？不过空间和时间还是不一样，空间可以被万物所占有，你可以占据一块空间，可是没有人没有物能够阻挡时间，对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时间具有比空间更为永恒的意味。所以时间上的分别为圣更具超越性，时间中分别为圣的这个安息日直接就指向上帝。天地被造之后，上帝并没有率先建立圣殿，而是率先分别一日，他给时间中的圣洁成为安息日。当你以空间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占有。可是当你以时间的眼光看待世界，你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存在。生命的意义不是拥有，而是存在，不是占有，而是给予，不是控制，而是分享。你可以控制一块空间，但你必须跟别人分享是同一刻时刻，不是征服，而是和谐。当你的生命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为导向，你就会走上一种歧路。在这条岔路上，人们努力工作，人们甚至热爱工作，可是人们却忘记了工作的目的。所有的异教，它 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的神圣性是跟某个神圣的地方有关。人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在哪里，对吧？神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在假设神是位于空间当中的某处。然而事情不是神在空间中的某处，而是空间在神的某处。如果说空间是上帝的创造之工，那么时间就是上帝的救赎之工。我们无法借助占据空间而去征服时间，我们只能在时间中掌管时间。并不是空间使时间有了意义，而是时间使空间有了意义。在历史的开端，世界上只有一种圣洁，就是时间中的圣洁，分别为圣的这一日。直到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之前，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神说你们要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我，成为圣民，对吧？还出现了第二种的圣洁，人的圣洁。再当百姓拜了金牛犊之后，上帝才吩咐设立一个东西叫做会幕。会幕，那是空间中的圣洁。所以你记住这个次序，首先有的是时间中的圣洁，其次是人的圣洁，最后才是空间中的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安息日的意义在于欢庆时间而不是空间。我们一周有六天生活在空间之物的管制之下，但到了安息日，我们尝试让自己跟时间中的圣洁有共鸣。在这个日子，我们被分享，被呼召去分享时间中的永恒的事情。我们从创世的结果转而去关注那创世的奥秘，更进而去关注那救赎的奥秘，这就是这一天的意义。时间和空间和自然中的圣洁是其他的宗教也会去传讲的。然而圣经的教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圣洁的观念是渐渐的从空间转移到了时间，从自然领域转移到了历史的领域，从事物转移到了事件。物质世界里边一切固有的所谓的神圣性都被除去，自然界中不再有神圣的动植物、名山大川。一个物要成为神圣，必须出于人类有意识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举动，圣化的举动。所以圣洁的性质并没有隐藏在物质的本性当中。空间和时间不可相提并论。论到安息日，以赛亚在他的书里说，每逢月数安息日，他讲的是将来弥赛亚的日子啊，每逢那个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日子永不改变。然而论到圣殿，同样是以赛亚却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对吗？因此上帝的日子远比上帝的圣殿更为重要。所以圣殿可以被拆毁，但是时间却无人能毁。当你为了国家好像政府拆除了许多地方的十字架甚至于教堂，你觉得痛心疾首，那我更要说，如果你不尊这一个神圣的主日为圣，那么这个真正的时间中的圣殿不已经被你拆毁了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殿，这个才是真正的圣洁。这个时间的日子，任何的势力都不能阻挡和夺去和占有，对吗？只有圣经中的这位神和一个特定的时间有关，与一段救赎的历史有关。上帝显现于时间而不只是空间，显现于历史而不只是自然。和空间比起来，圣经关注更多的就是时间。圣经在时间的维度当中看待这个世界，圣经对世代与事件的关注 远远多过对列国与物质的关注。圣经更多关心历史而不是地理。当其他民族的神总是和某个场所或者是物事有关的时候，以色列的神却是时间和事件的上帝。他是奴隶的救赎主，他是律法的启示者，他自己显现于历史当中。于是一种对于没有形体无法思量者的信仰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对上帝的信仰。而对于受唯物主义教育的我们而言，空间和才是本质，我们认为实在性是物质才会有的本性，这就叫唯物主义嘛，对吧？实在是由占据空间一隅的物质所来定义的，所以就连上帝也被我们想象为是一种物，这就是唯物主义带来的教育。所以在这个国家最常听到的几个对神的质问就是：神在哪里？神长什么样？神是被谁造的，对吧？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说神是造物者，神不是被造的，连道德经里都说物物者非物，造物的本身一定不是物，可是我们却把万物都假设为就是物，然后说上帝也是一个物，然后你又问上帝是谁造的，这是前提的错误，对吗？这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看不清整个的真正的实在，以至于我们无法认出物只是物，物只是材料。我们说眼见为实，你已经把实在性限定为了可见光这个波段当中很窄的一个频率，红光照射的你还能看到是红的，而红外线照射的你就快要看不清了，紫外线穿透的你就要看不清了，因为你的眼光能看的眼见为实的仅仅是很有限的东西。我们深信这个宇宙当中绝大多数的就连物质也不是你就能看见的，对吗？什么叫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啊，你看得见 WiFi 吗？对吧？你不也在用吗？啊，所以圣经却说，哥林多后书5:7，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又说耳听为虚，对吗？为什么耳听为虚？是因为我们缺乏在灵里面与话语相交的能力，所以你觉得耳听为虚。我们缺乏逻辑思辨的能力，所以我们很惧怕话语而执迷于表象。可是圣经却无数次的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吧？倒不是那么强调有眼可看就应当看。稍微扩展一点说，你应该知道盲生和聋生谁的世界更加的可怜一些，不是盲生。你会发现盲生跟你交通，他的感情，他的一切都非常正常，对吧？非常好。而聋生他因为不能以话语来进行沟通，所以使得他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和他的这个认定的确是跟真正的这个就有偏离，而且是重大的偏离。神以话语来跟人沟通而不是形象，以时间来跟人沟通而不是不只是空间。显而易见，当我们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时间的时候，这个没有物性也不是物质的时间对我们而言就像毫无实在可言一样。所以在这个国家，就连基督徒有时候也常常关注教堂而过于关注主日，也就是说你关注空间过于关注时间。我们很少意识到主日是何等神圣的一个时间，我们却会下意识地觉得教堂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后边这句话没有错，前面那句话就更对。可是十诫里其实没有提到过任何圣地，相反，西奈山事件之后，上帝告诉摩西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只要这个地方在尊我的名为上，我会去那里赐福给你。不是说上帝就被限定在了耶路撒冷圣殿当中，不可以随意外出了，对不对？ 上帝是全地的主，所以地点来讲在十诫中没有去强调。而当被掳之后的犹太人尤其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了上帝的神圣性并不是受限于特定的场所，所以犹太会堂开始在各处兴起，圣殿只在耶路撒冷有，可是会堂却在各个城乡城镇都有。我要提醒你的是，家庭教会也是如此，对吗？一个人可能因为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而无法阅读圣经，可能被限制了人身的自由而无法前往圣殿，可是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剥夺你在时间中的七日一次走过那个神圣之日的权利。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在那个分别为圣的时间敬拜上帝的权利。敬拜和祷告有固定的时刻，却没有固定的地点。所以主对雅各井旁的那个妇人讲，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对吧？所以重要的是时候将到，而不是地点要到。不是咱们说圣殿快到了就可以敬拜了，不是，是时间快到了，立刻停下来在这里敬拜，对不对？圣经启示我们，世界上大地上没有任何的事物任何的场所足以靠他自己成圣，即便是应许之地那处拥以建造唯一的圣殿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在摩西五经里被称作圣，而是有超过20处的相关经文提到说那是主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你选择的地方。每一个重要的别的宗教的宗教中心都会依据说这个是创世的地方来强调它的神圣性，可是只有圣经的创世纪说到创世之日而不是创世之地。所有的世界上的神话都没有提到过创世的时间，只有圣经却偏偏说到空间是如何在时间中受造的。所以安息日才是我们时间中真正的圣殿，空间中的圣殿可以被拆毁，时间中的圣殿永恒不朽。我们说生命的意义是存在，而存在是没有办法借着它自己来获得阐明的，存在只能透过时间来得以澄清。当我们去闭上眼睛默想的时候，你便立刻获得了一个不需要空间的时间。而当我们无论你怎么做，你也没有办法获取一个不需要时间的空间。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讲空间就是冻结了的时间，所有的物只是一个凝滞不动的事件，如同说时间好像它就在以存在作为它的乐器，由此来合奏出神的乐章。时间释放了空间，使它成为现实。刚才已经提到，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圣这个字是在创世纪2:3，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换言之，圣这个字首先被用在时间上，这个意味深长。我们在创世的记载中看到神可以称空间中的许多受造物是好的，对吧？上帝却从来没有说那些东西是圣的，这个与许多人的宗教思维恰好相反。许多人可能本来期待天地被造之后，上帝紧接着创造一个圣地，无论那是个圣山还是个圣水，是圣湖还是圣海，是吧？然后在这个圣地之上建立一个圣所。可是就圣经而言，天地被造后最先出现的是时间中的圣洁。对于哲学家而言，善是最高的概念，宗教都是劝人向善，听过是吧？他们认为都是劝人向善，善是最高的概念。可是对圣经来说，善的观念是次要的， 如果没有圣洁，善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如果善是大地，圣就是巅峰。六日中创造出来的事情，神视之为善，就是好的嘛，对吧？可是只有这个时间中的圣洁，神说它是圣。所以属灵生活的一个最高目标，不在于占据多少空间，积累多少信息，而是在于面对那神圣的时刻。真正能在你的灵魂中留下痕迹的，并不是行动所经过的特定场所，而是某个带来洞察的神圣时刻。在那个神圣的时刻，那是一个机会，使你能够有机会超越物理空间的限制。一旦你没有办法感受到时间中这种永恒的荣美，我们的灵性就要开始腐化。而分别为圣，我们已经记得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提到过这个概念，分别为圣。可是当你去看原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原来是如此美的一个字眼。当圣经在犹太的希伯来语提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按照犹太传统的用语来说，它指的是使一位女性成圣，换言之就是娶新娘。迎娶新娘子就叫做使一个女性成圣，使她分别为圣出来，分别归你嘛，对吧？上帝说分别归上帝叫做分别为圣，你娶一个新娘不就是王家从千万个女孩中分别出来归你了，对吧？所以神将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好像就是为了迎娶他们。神将第七日分别为圣，好像就是为了让他的子民去迎娶这个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正如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对吗？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哈？不要产生什么女权主义这样的想法，我们讲的是圣经。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无论如何不可离开你的配偶，就如同你无论如何不可以离开你的主日一样，因为那都是你迎娶的。当你离开主日，你就是离开了你的新娘，当你离开主日，你就是被你的新郎离开，因为这也是人神所给你配合的。神的创造就好像一位国王在建一个王宫，他用六日打好地基，立起围墙，搭上大梁，抹上灰泥，画上图案，装点布置，新房的装修好了，还差什么呢？还差一位新娘，对吧？安息日就是那位新娘。欢庆安息日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婚礼，所以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会如何穿上你最干净的正式的服装，以后你参加主日也那样穿，好不好？也正如我曾经有一个奇葩的老师，在我们那个省重点高三教物理，非常厉害，专门在复读班。有一天正上课的时候，上完课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同学们，我有点事情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两个小时后他回来了继续上课，后来大家知道他出去结了个婚。正常人不说奇葩，正常人你不会在你大婚之日工作，对吗？所以请你不要在主日工作，好不好？安息日指向永恒，人的终极两分不是灵魂和肉体的对立，而是圣与俗的对立。我们说俗其实就是混，对吧？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安息日尝试带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同进到圣洁这个维度，并且教导我们，世人不仅处于和自然的关系之中，而且处于和自然的创造者的关系之中。安息日就是化身为时间的灵，主日就是化身为灵的时间。安息日是向一个圣洁的巅峰去爬升的路径，它是给我们机会去圣化时间，去将善提升到达圣的层次， 去重视圣洁而去摒弃凡俗。原来所有的时间都是仰赖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的，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这个时刻而存在的，这就是分别为圣的圣日的意义。世界是在创造的六日中成型，可是它的存续却有赖于第七日是否圣洁。统治自然的规律固然伟大，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圣洁，就不会有伟大，更不会有自然。时间就像是那个从摩西面前那从永恒燃烧的荆棘，尽管每一个时刻都必须消逝，好让下一个时刻到来，然而时间本身却永不被烧毁。时间自身就有终极的价值，它比满布星辰的苍穹更加的庄严。时间以它最古老的光华缓缓地流逝，它可以告诉我们的比空间以它那些破碎的事件所能说的要更多。当我们说了这许多大概是超越性的事情之后，我们再以这个观点回头看圣经中提到的安息日的意义。首先，安息日中的有一个命令叫做你要在六日劳碌你一切的工，对吗？第七日不可工作，这个禁令是紧随在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之后说的。如果我们受命要守安息日，我们就同时也在受命要劳动。六日劳碌工作的责任和第七日绝对不可工作的责任一样，是上帝和人所立约的两个部分。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可是我要问一件事儿：上帝的确就在六日劳碌做他一切的工，然后他就全部都完成了，然后歇了一切的工，你可以像上帝一样在六天内做完你一切的工吗？你做不完，对吧？所以这节经文真正要传递的意义是，你在安息日要像上帝那样休息，就好像你做完了一切的工。当你真正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工，你结了一个项目，你结了一个课题，你做完了繁重的搬了一天的砖，无论是什么一种工作，你真正结束了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安息下来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绝对不会再想这个工作，对吗？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在安息日同样不要有这个工作的念头，这是让你在操练这种真正的安息。安息日是对上帝创世之安息的致敬，也是对圣民将来永恒安息的一个预言。你知道犹太人是多么的敬虔对安息日的态度之上，他们在这一天是绝对不工作的，对吗？当然有时候到一个极致之后，他开始伤害生命，他连有病的他都不治了，他连这个有困难的他都不帮了，那是耶稣所严厉斥责的。然而当他们在恪守在这一日向上帝的安息致敬，不去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敬虔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曾经有这样的一位敬虔的犹太人，他到安息日的时候在他的葡萄园里散步，然后他走着走着发现，哎，这个葡萄的篱笆上怎么有一个缺口呢？然后他本来想勤快嘛，殷勤嘛，对吧，想去把它修上，是吧？可是后来一想，不对啊，这是安息日，我明天再修吧。可是当第二天安息日结束以后，他却意识到因为要补篱笆这个念头是出现在安息日的，所以我就永远不要补它。于是他就让那个缺口就留在那儿，成为警戒，常常提醒他安息深邃的意义。所以我不是在说你家房顶漏了不要补，我是在告诉你，在安息日不工作并不仅仅是手不工作，脑子里还在拼命的在构思下一封邮件怎么发，这个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对吗？连工作的念头都不要有，真正来安息。安息日是每周分别出来的一个自由之日，释放之日， 在这一日我们不会拿起工具，不以操作为乐。在这一日我们回归了真实的生命和自我。在这一日我们远离了俗物，脱离了外加给我们的，甚至于是强加给我们的义务。在这一日我们停止去崇拜文明的偶像。没有任何的制度可以比安息日更促进人类的进步。你想要解决人类由科技文明带来的问题，并不是放弃科技文明，而是坚持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它影响。你想要来解决世界带给你的诸多问题，不是让你离开世界，而是让你坚持在每周至少这一天不受世界的影响。这一天是劳碌之日，告诉你那六天要劳碌。这一天更加特别的，字面意义上的休息之日，对吧？如果有人想要来进入到安息日的圣洁里边去，他首先需要放下他辛苦工作的重担。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一个人必须停止对安息日的冒犯，停止在焦虑和愤怒中背叛并且窃取自己的生命。他必须告别日常杂物，试着去了解世界已经被造，它的存续无需接替，无需凭借世人的作为。用我们的俗话就是说，你那个邮件发与不发，地球照转；你那个项目完或者不完，太阳明天照常升起，对不对？这是鸡爪是吧？照常升起啊！从罗马人开始，直到今天，很多人说安息日是基督徒懒惰的记号，你有听到过吗？你在这一天只是找借口不上班吧，懒惰。可是更为悲哀的是，一些试图为安息日辩护的人，他说的理由是，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对吗？休息是为了让我们恢复体力，好在接下来的六天更加精力充沛的去工作。然而，安息日作为休息之日，作为不可工作之日，它并不是，虽然它有这个作用，可它并不是为了要恢复你的气力而到的。安息日是为生命设立的一个日子，人可不是背负重担的牲畜，拉完磨了休息一天，第二天接着拉，不是这样的。安息日的目的不在于提高工作效率，安息日出现在创造的末尾，安息日是创造天地的目的，安息日不是为工作日而设，工作日是为安息日而设。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安息日是为人而设，对吗？安息日不是生活的停顿，而是生活的高峰。如果没有尊严的劳动是痛苦之因，那么没有灵性的休息就是堕落之源。而在安息日这一天，圣经又特别对那些做尊长、做家长、做官长的人有吩咐，吩咐他们什么？他们不仅自己有责任遵守安息日，而且他们还有责任去监督那些处在他负责范围里的人也去守安息日。并不是你休息，好，手下人你们忙去吧，你们替我工作，你们替我工作，我休息。这不是安息日的意义，因为圣经上讲什么？你的一切的儿女、城中寄居的人、你的牛驴、你的仆婢，都要跟你一起安息，对吗？有没有说他们必须也是信主的才要有安息？牛驴会信主吗？他只既然在你的负责范围内，他就应该理应和你同享安息，对吗？所以这是特别对那些做有一定权柄的人的一个提醒。因为这些人常常有占用他手下人时间，阻断他们守安息日的那个倾向，是需要让我们对付的。安息日是一个和谐和平安的日子，这包括人内里的平安， 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以及人和万物之间的平安。在这一日，世人没有权利去亏损上帝的世界，没有权利去改变事物的状态。对于人和动物而言，都是休息的日子，连你的牛驴都得让它这一天休息，对吗？刚才在二章三节我们提到了，这还是一个赐福的日子，也许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略。如果说劳动是一种技术，安息就是一种艺术。安息是需要用心、用性、用意、用力和谐一致才能达至的一个结果，其中真的有力哦。你以为安息就是放松、放空是吧？你叫做安息，不是的，有力这个层面。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还很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人要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不是吸毒、嗑药、喝酒，拿个笔在那儿疯了一样，画就画出个东西了，对吗？而是要受严格的训练，谨遵某些规则、规律，不可懈怠的去练习，在期待神将那个艺术创造之灵赐给他，他能够有创作，对吗？他能够有音符，他能够有文字，对吧？我们说安息日是个艺术，就是这个意思。安息不是你自然而然就能获得的，无论对于大人或者是孩子们，都是特别需要操练，需要操练。圣经上讲，希伯来书，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原来安息是要竭力才能进入的，你要用力的学会怎么不用力，你明白吗？这意味着，如果你不能在六日竭力的劳碌做完你一切当做的工，你就不能在主日进入真正的安息。如果你是那样的，六日不劳碌，每天很放松加放空，主日却又在挂虑这个工作，你就是双重的违背了第四节。安息是不会自然获得的。我们的《西游记》里边有一个孙悟空，什么都能做到呀。孩子们终于感兴趣了啊，就是为你们特别讲这一段的。孙悟空什么都行，72变，然而他就有一样就是做不到，就是安安静静的坐2个小时。孩子们，这一点你们都属猴是吧？孙猴子和白龙马所代表的就叫做心猿意马。这正是普天下人的写照，并不是光孙猴子做不了2个时辰，在座的各位也没有谁能够真正安静安息的做2个小时。世人都犯了罪，罪恶将人的灵魂烧灼的浮躁不堪、痛苦不堪、焦虑不堪，所以正像说，罪人们除了诱惑以外什么都能抵挡，他们也是除了安息以外什么都能做到。安息日的意义绝不只是停止工作，这个经文中显明了安息日的三大意义：神歇了工作，神分别为圣这日，神还赐福给这日。我们可能常常忽视这一日有明确的神的赐福，神特别说要赐福给这一日。当你在六日中祷告，主啊，愿你祝福我，赐我一切的好处，那么在第七日，在这个主日，神就是在说，你来到我这里，我要赐你一切的好处。这就是祝福，这就是赐福。而我们需要努力来操练敬虔，以获得神所特别赐给这日给我们的福分。这个特别的福气，至少就是以赛亚书里提到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要竭力的去做到不用力， 然后在不用力当中重新得力，这就是神给你的真理。安息日是我们以灵魂、以喜乐、以自守所建造的时间中的圣殿。在安息日的氛围当中，操练就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指向永恒。如果说时间是乔装打扮了的永恒，那么安息日就是惊鸿一瞥的永生。在这一天让你预尝永生是什么滋味。安息日在提醒我们两个世界的存在，今生与来世。安息日同时是这两个世界的范本。圣洁的安息日充满着神所赐福的喜乐和神所命定的安息。喜乐属于此世，而永恒的安息属于来世。守安息日是对那个创世之日的重现，更是对复活之日的欢庆。这个时间是时间中神圣庄严的一刻，是一个休息之日，因为它完成了创造，又是一个自由之日，因为主的复活释放了生命，是其他所有日子的主和王，是全体时间的主和王。安息日是力量和激励的泉源，使我们可以走过苦难，活出高贵的生命。安息日是一个伟大的激励者，其他的六日同盟激励。创世纪二章第二节的旨意，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旨意应该是上帝就完成了他一切的功。换言之，有人认为上帝在六日内创造了天与地、海中的万物和人，而上帝在第七日创造了神圣的安息。也许这才是最后一个创造。当安息出现以后，世界便完全了。第七日的创造和神所赐给的福气就是安稳，是宁静，是和平，是沉静，是一切属于这个范畴内的难得的福气。这一日又是一个圣洁之日。我们翻到你的圣经，以赛亚书58章13节，圣经以赛亚书58章1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下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圣经很少要特别给你强调耶和华亲口说的，因为有的时候神告诉先知的，也许给他一个画面，先知用他的语言去描述，对吗？可是这句话却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是说以赛亚，你就给我转述，我就是这样说，一字不要改。不欲操作为快乐，而是以安息日为喜乐，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我们要谨记于心的是，安息日并不是一个消遣和轻浮的时刻，这不是一个放烟火和翻跟斗的日子，这是修补我们破碎生活的一个契机。安息日要我们收集时间，而不是挥霍时间。安息日不是在提问时间去哪儿了，安息日是在回答时间在这里。圣徒们会将第四诫所禁止的罪总结为，当我们忽略我们当尽的本分，当我们虽然在守安息日，然而却漫不经心，粗心大意，不得益处，而且心中厌烦，当我们无所事事，作奸犯科，甚至于亵渎这日，当我们对于俗物和娱乐有不必要的心思、言语或者是作为， 这都是在触犯了安息日。所以在这一日工作固然不可以，当然那些个慈善和救命的工作必须得做，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正常我们所说的工作固然不可以，甚至于在某些平日里可以进行的娱乐，在这一日都应该停止。如果你明白在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假如你在教会里，你看到了几个孩子围着这个讲道用的神的讲台在这打扑克，你会觉得这是很不合宜的，对吗？这是个神的圣地，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可是我们刚刚给你讲过，时间中的分别为圣比空间中的分别为圣更加的永恒，你就应该同样的明白，你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里难道就合宜吗？是不是？你明白这个逻辑吗？所以昨天我在咱们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我说这是世界杯来了，很多人会为了看球辞掉工作。哎，我说这个人有种啊，不能为了看球而放弃工作的就不是真球迷，对吧？我敢辞了工作看球，这是真球迷，你服不服？对吧？你承认？同样不能够为了主日而放弃看球的就不是真信徒。你都不会为了主日放弃工作，你明白吗？安息日是在不要工作，对吧？人家为了看球就不要工作了，你明白吗？你为了主日都不能放弃看球，更不要让你放弃工作。有许多90后我们无畏的年轻人们，这真的是想到四年一届才有世界杯，一年考两次四级呢，旷考看球去了，四年一次世界杯，工作还有的是，辞了，你明白吗？他们在敬拜什么？所以我要跟你讲，不为了主日而放弃看球的就不是真信徒。这话不过分，难道过分吗？看球当然不是犯罪，可是在这个圣洁之日，如果说凌晨2点钟3点钟能够爬起来看球，感谢主，为什么他们在主日的清晨7点钟就起不来呢？可是在看球的3点钟可以起来呢？如果这样的起来看球，聚会的时候却打盹，这果然是圣洁的吗？这不是世界杯，这是世界杯了，是吗？很悲伤了。因为这一个日子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是一个圣洁的日子。这个日子有早晨在教会里的大家的集体敬拜，有下午可以在你的家里，可以在外边进行的家庭敬拜，也有可以跟你的弟兄姊妹一起，或者你独自一人旷野里的敬拜，或者你内室中的敬拜。在这一天，祷告、读经、唱诗、听道、奉献、交通，这当然都是敬拜。然而你带着孩子漫步在田野阡陌之间，跟他讲述天地创造的奥秘，这当然也是敬拜。你跟孩子们在一起是这样的敬拜，你跟朋友们在一起闭口不谈工作和娱乐，而是去分享神的一些话语，分享你读过的好书，交流你生命中最近经历的一些苦闷或者喜乐，这何尝也不是一种敬拜呢？甚至于你就是安静的在这个温暖的阳光下，你喝一杯下午茶，仅仅是安静的在那里休息，也可以算是一种敬拜。再有一个电影，很多家庭组的弟兄姊妹看过，叫做《爱之蔓延时》，里边那个男主角叫克拉克，他在西部大草原上是个牧民，那个地方其实离他最近的教堂就很远很远很远，所以他有时候在他的主日的清晨，他让他3岁的女儿自己在家里先待一会儿，当然他可能没有带孩子哈，他自己会一个人上一个小山丘的顶上，那里有一条长椅，他放在那个地方，他就是拿着他的圣经坐在那个长椅上，眺望着远方，闭目，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读经，或者唱诗，或者干脆就是默想。这个和神独处的时间无人可以夺走，这个独处的时间也同样是分别为圣的，因而也是在敬拜，因为起初亚当一定就是这个敬拜方式。 对吗？亚当不可能有集体敬拜，对吗？先有各自的敬拜，再有家庭的敬拜，再后来再有集体敬拜，对吗？所以神分别为圣的时间无人可以夺去。这位特别的在时间中启示自己的上帝，在这一天特别和敬拜他的人同在。安息日是一个敬拜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关注生命的日子。在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叫做法规当中曾经讲过，你要注意，耶稣基督也引用过这句话，他说是安息日被赐给了你，而不是你被赐给了安息日。我们刚才讲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这个日子既然是跟生命有关，对于基督徒而言，你既然知道是主复活的日子，你就当然应该知道这跟生命很有关系。所以在这一日，甚至于当一个人的生命陷入了最微不足道的危险的时候，你都值得你不顾律法的要求去救他。我们必须要为了人的缘故而牺牲诫命，那也不是牺牲，那是成全，而绝不可为了诫命的缘故而牺牲人。所以在这一天医治病人当然是可以的，看望穷人当然是可以的，服侍圣徒当然是可以的，履行你作为警察，你作为消防员的这个职责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耶稣讲，你们在安息日谁有一只羊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往上拉呢？因为这些人居然在指责他治好了一个人枯干的手，对吗？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但是也要谨慎，你不要轻易的将什么事情都定为善事，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需要在这个范畴内的，也不是如此好衡量，我是消防员，主日清晨敬拜的时候着火了我去不去，你当然去，这个很容易衡量，可很多时候你的工作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对吗？比如今天是六级监考，学校分派我今天去监考六级，你说我该履行我作为教师的职责呢，还是我作为分别为圣的时间来敬拜上帝呢？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去找人串，找人帮我替，我将来还他，对吧？我替你在监考另外的时间，我来去有这个时间来去敬拜。然而如果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你是在监考的，不仅是四级，可能是高考，可能是什么，也许那也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对吧？所以跟贵重的人的生命有关的事情，那些明显的善事都不在安息日的诫命所在禁止之列，可是一定要小心，不是要自己去定义，而是你要从神的话语中去体会到底是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是在主日复活的，将生命从死亡的权下释放，因而告诉我们这一日的真正意义就在于生命，生命的被造和生命的被赎，就是这个过去被称为安息日，如今被称为主日的圣日的意义。作为他的门徒，我们在这一天不再思想空间，而是思想时间，思想这个分别为圣的时间，思想天地被造之时神所赐给大地和这日的福气，思想天地被造之先神拣选我们的恩典，思想天地灭没之后神成全我们的荣耀。天使有六个翅膀，天地有上下六合四方，六日一顿的这个韵律，从创世的那一天天人合鸣，一直回想到幔子裂开的那个日子之后转了调了，升了一调，对吧？由道成肉身的圣者带领他的选民和万物从新的起点按照旧的节律拨动着宇宙的琴弦，鼓起了圣徒的声色， 让今生和来世共享，让空间和时间齐声高唱，颂赞那个在时间中释放了大地的上帝，纪念那在时间中释放了生命的基督，领受那在时间中释放了福气的圣灵。这个周而复始的伟大的休止符，这个连绵不绝的神圣的空白处，这个配得纪念与颂赞的安息日，被上帝的福分所环绕，被耶稣的复活所更新，被圣灵所赐的安息所充满，使我们得以在大地上就能够翱翔于天堂，使我们在肉身中就能够昂扬于圣洁，使我们在生命中安息于一日，而在这一日当中连结于永恒。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都尊你所分别为圣的这日为圣。主啊，我们聚会的地点可以改变，可以不存在，但是我们这神圣的时刻永不可以被改变。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日前来的脚步。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六日工作时的效率。主啊，让我们在这一日敬拜你的时候真的被你所赐的福分所充满，求你将那平静安稳沉静和平的福就大大的赐给我们，使我们预尝那永恒的安息的滋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有圣餐的礼拜。是吧？